毕竟大家都感谢主，我们这样差不多这种情况，将近可能有一年了，一年一两年了。今天跟大家一起看马可福音的第十四章。马可福音第十四章说，逾越节，请奥棚和水把圣经界打在雨幕上。那我们要思想这一段圣经，但这一段圣经呢，那么我们去理解。呀，这过两天就逾越节、除酵节，耶稣要被捉拿了，所以呢，这个也是就是现在在新加坡在一些教会、卫理公会其他就大斋戒，就是耶稣受难的之前，所以呢，这一段圣经，也就是大斋戒期的那一段圣经，耶稣最后在上十字架的最后几十天，我们原来因为再过几个礼拜也就是复活节，所以本来我想其他的，后来经过很多祷告，我忽然间出现这一段圣经，那么我就想起好多事，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呢，让我们真的，我们感谢主留下我们的活命，在今天的动乱不安的世界当中，也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最近有一些事情使我很难过，因为陈师母的弟弟的孙子意外了，所以呢又很难过。所以我大孩子现在在那边，所以我也想到我们新加坡很好的一个带领一个弟兄，他也是在医院里面，所以一些事情，生命嘛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那么我们看看这一段圣经，让我们从中得着一些提醒帮助。如果我们最怕的，听了道，拍拍屁股走了。这个礼拜聚会，牧师讲什么不知道。我觉得这种，如果以这种心态来聚会的话，求上帝赦免。我们要周主为牧师常常提醒大家，也提醒我，我们去聚会带什么东西回去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年纪越来越大，看见服侍陈师母。进入第5年多了，那么我还看到他陪过他，我人的生命真是脆弱，但是尤其是在这疫情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来看一些事情，然后呢，让我们不仅看，照着他们所做的去做，听得多，做得少，讲得多，行得少。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包括我。所以你看这一段圣经里面就很简单的一句话，我先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第三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作息的时候，从这一段圣经看得很平常，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当你得救的时候，有没有请人家来你家做戏，就是聚餐。得救了，我得救了，我要请朋友来。马太其中就是一个，他请他的税吏朋友跟罪人一起，然后呢，请耶稣。如果每一个基督徒他得救的那一天，都请他的朋友在家里，有一个 party 也好，有个聚会，然后请教会的长老、执事、自己很好的几位能够出席这个聚会。我相信，如果每一个基督徒这样做的话，教会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因为这个也做出了很好的见证，也帮助了刚刚信耶稣的人，他信心得着一种的真的肯定。不是嘴巴举个手，我接受主了，耶稣进入我心的， 默默无闻走掉了。我从这边看到就这样，长大麻风的西蒙，我长大麻风的西蒙，耶稣在长大麻风西蒙家里做戏的时候，这个长大麻风应该是被医治，主耶稣被医治以后有个感恩的心，就请耶稣和他的门徒啊一起聚餐。我从这个角度里面去思想，我也希望大家跟着这个思想去审查我自己，审查你自己，我得救的时候有多少时间告诉人家我得救了，家里做戏。所以这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思想，这个也是一件美事，报答主恩的一件美事，这个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也能够为主做见证的事。我希望今天我讲了以后，如果上帝感动你，现在疫情慢慢松掉了，不要听太多，找你几个朋友说说你自己怎么信耶稣见证吧。所以有一个人讲的很有意思，信耶稣越久，没有信耶稣的朋友越少，所以没有办法做见证。这个就是今天教会的那一种的弱点跟软弱，也是可怜。所以呢，我年纪大了，所以我想很多。所以他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做戏，做戏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一起自己吃吃喝喝吧。所以呢，他有一个这个人有一个什么，有个报答主恩的心，他请耶稣来。当然呢，也有一些人，因为第四届的时候有几个人心里很不喜悦，所以表示说这个宴席不仅是耶稣，还有其他的人嘛。所以这一点我希望大家，我们彼此勉励，彼此提醒，我们不仅是信耶稣，我们应该不仅信，也要随时可以做见证。我很欣赏耶稣的那一个，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随走随闯。我很欣赏保罗说的，无论得死不得死总要传道。但是呢，这一件事情啊，我也问过一个弟兄，我问过一个弟兄，哎，你受洗的时候有没有请啊？他说我没有，但是呢，我受洗的那一天有。我说请谁？他说请教会的人来啊，家里吃饭啊。我说你的朋友呢？他说朋友没有请。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今天传福音的许多的，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就是说来说去就是教会的人，外面的人呢，亲友呢，不知道。所以那个弟兄讲了以后，我也用这一种方式告诉大家。所以我现在因为我重点放在于餐馆，所以我现在重点在于耶稣在世界上进了多少个人的家里，在这个家里面发生什么事，让我们可以去检讨，可以去学习。所以啊，第一点我要大家，长大麻风这个西门呢，他有个报恩感恩的心，有请这一种的宴席是一件美事，我自己这样的感受。所以呢，求上帝怜悯我们，恩待我们。然后其中这个就讲呢，其中有一个女人拿着这贵的真拿到香膏来，打破一瓶，把香膏浇在耶稣头上。这个第二件事情是什么？他当然也是我们很多人整段圣经都注重到这边，说他做了一件美事，是圣经也的确都这样讲，这个女人在我身上做了一件美事。所以呢，我想这大家都花好多时间去研究这个女人到谁，伯大尼大概就是玛丽莫大勒玛那个伯大尼的玛利亚嘛。但是我不管怎么样，但是我就觉得很奇怪，圣经不讲说这个女人名字叫什么，但是却是讲说了有一个女人 我不知道原意什么意思，有的时候做的事是不是不需要讲那个名字，而这个女人就是做了一件非常非常的事情。所以呢，我在这边思想了一点， 一件美事是抓机会来做的美事。因为第六节耶稣说，犹他嘛，为什么为难他呢？他在我身上做了一件美事，因为人家啊都说他好比这个浪费的，但是他没有从头到尾这个女人不说一句话。好多事情很多人没有做事就讲很多话，做了事讲更多的话，那这个女人没有讲话，她知道她抓住机会，她很知道耶稣整个的她的生命，默默的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服侍做一件美事，有的时候就不是啊，做一些什么事情，但是呢，我们就是默默无闻的抓机会来侍奉，抓机会来做一件神所喜欢的事。这个是抓机会，其实一件美事能够做好，机会很重要。有很多人就没有很好的抓机会，机会就失去了。所以呢，我在我传道的生涯的里面更看见了机会，抓机会很重要，甚至传福音领人归主的机会非常重要。但是我们怎么样懂得这个机会？通常我们大家都知道，通常关心一件事情的话，关心一个人的话，关心一个社会的话，就会做一些美事。所以呢，我就在这边想，所以我们的求神在这疫情的里面，我们也求神特别的施恩，也我想我们很感谢主，福音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默默的抓机会来侍奉神啊，我觉得上所做的上帝都看见。所以呢，我们坐在主面前，所以我们围着福音教会感谢主。所以呢，我第二点就是抓机会的啊，这一种的做美事。第二点，第三点，那么我们看见做美事必须有守牺牲啊，打破玉瓶，真拿大的香膏，这个是极贵的真拿大香膏来打破玉瓶，这是毫无保留。所以一件美事能够成为美事，毫无保留的付出，这也是一个非常很使我们学习的。审查一下，安静一下，围着你们有这样的很好的付出，我们感谢主。我看见有一些人真的今天有一些就付出，没有保留的做一些事，因为他知道他的侍奉，他所做的事何等有一种的价值。有一些时候我们保留了一些事情，所以呢，美事就不会发生了。在几十年前，我在新加坡有一件事情，我看见了这个教会所做的，很激励我，很帮助我。我在新加坡那几十年前被邀请，就在这个斋戒期要叫我去他教会里面讲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每个晚上从星期一直到星期六，一个晚上啊几个整个礼拜的这个节期的一种信息。那么我从其中得到帮助，这间教会是英国人在新加坡建的，是新加坡的地标，也是新加坡 圣公会最大的一间教会。那他请我的时候，我说一个礼拜嘛，有没有搞错啊？他是每个晚上你时间到就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我后来知道了他们做了一件美事。什么事呢？就是他们下了班不吃饭，晚上不吃饭，把那一餐的吃饭的钱放在奉献箱一个礼拜。因为蛮多人哦，而且新加坡整个圣公会这个时候都是这样，把晚餐吃饭的钱拿来奉献。拿来奉献做什么呢？他们支持一个宣教机构。哇，他讲这个，一个牧师跟我讲了以后呢，我真的看见他们真的做一件美事，把晚餐吃的饭的钱拿来奉献支持宣教。这个也不少钱啊，他教会那个教会几圣公会在新加坡好几十间教会。所以呢，我接待同性的时候，那我更识到感动的一件事情。在缅甸，我们教会支持的一个孤儿院，而且孤儿院有一个弟兄现在在达拉斯，我们经常联络。他告诉我一件事情，我很受感动。他说他的孤儿院有一种的习惯，每一次煮饭就先抓一把米放在一个罐里面，每一次煮饭哦都这样抓一把饭一碗米放在罐头，礼拜天的时候拿来教会。他们孤儿院就是这样，所以呢也做了一些很美的事。这个孤儿院的院长的女儿在佛文念神学，应该是毕业了。所以呢，我就在想，如果每个基督徒也能够做一件美事，浸信会大家都知道有做一件美事，就是他的妇女会也做一件美事，每一个人呢家里都有一个小罐罐放领税钱的。所以呢他说你们如果有机会一个连那个小钱就放在罐里面，到新年到圣诞的时候接着拿过来。结果他们也在这一件事情上做了一件美事的时候，帮助很多的宣教士。你去看这个历史，你去看这一件事情。我就在想，所以呢这个打破玉瓶，他们愿意这样的做，他哪能这个不是没有保留，但是做一件很美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个节期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预备心，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做一件美事。福音教会做了好多，希望大家也可以更进一步的能够在这个节期当中还是在其他时间记得做一件美事。这个是什么？抓住机会然后献上这些真拿的香膏。我们也知道所做的这些事情有人很不高兴的，我也知道我们这个福音教会有做了一些事，人家也看不清楚，所以产生一些困难。那不清楚的里面，这个女人不讲话，耶稣讲话，但是我们就不会学习到不讲话，让神讲话。我们出去解释，我们觉得很委屈，我这委屈很自然的啦，但是呢神都知道。所以呢我们在这节期的里面，在一个这个女人的身上，让我们学习为主做一件美事。有的时候不讲话好过讲许多话，这一种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美事。 因为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自有智慧。所以我觉得啊，这些，所以做一件美事，所以耶稣说了，他做了一件美事，因为他做了这些，人家说浪费，那耶稣说他做了一件美事，为什么呢？因为常穷人在一起，你随时可以的，随时可以做的，要是他们做行善，随时都可以。我求讲的是机会，这样就是这样，所以呢，求神怜悯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靠上帝的怜悯活着一天。我有的时候在想，我也在回头我的生命到底做了多少美事，我回想我感就有感谢神，也充满着一些软弱亏欠，有的时候就没有，但是也看见也有感恩感谢主，有一些人因着我们跟师母，陈师母非常好，我非常爱她。我如果要做一件事情，甚至我们家里需要啊，很需要好很缺乏的时候，我还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都不吭声，他跟我非常的同心。甚至我们有一次很辛苦的时候，还要帮助一个家庭，然后呢我告诉他了以后，他默默的讲，他说是的，我们应该帮助他，夫妻同心啊，夫妻同心。那么有的时候他看见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去探望一个老人家，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回来讲，哦，我也觉得哎呀，实在的很感谢主。有一次我带着我的小媳妇去探访所有的那个纽约上州的餐馆，我每一家去，大概去看了至少100多家。那么我就告诉媳妇说，我现在给你钱啊，给你500块钱先给你。那我们吃什么呢？我不动脑筋的，你自己去看我们中午要吃什么，你就自己点菜给我们吃，我钱交给他。第三天他就一直跟我讲 ATM 在哪里，哪里可以取款，哪里可以取款。我说你干嘛？他说老爸，你给我钱我没有了。我说你都在跟我在一起怎么没有了？他说那一天我们去探访一个人家庭，车祸，大孩子没有了，夫妻两个人受伤了，还有一个也受伤，没有工作了。我看见了他们太可怜了，所以我把剩下你给我所有的钱我都给他。哎呦，我说哎呦，你这样做啊，我非常谢谢你，我非常谢谢你。后来我们又这样，他看着这个机会就做下去的。所以呢，我们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自己生活比较自私一点，希望自己拥有多而又多，付出去吗？一分钱一分钱的算。我觉得一件美事，这个女人打破玉瓶了，这个女人整个付出去的，她知道她做些什么，就快乐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神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在我们旁边的人。前不久有一个夫妻来到，从纽约回过来看我们，他们这一家人要想奉献， 然后呢又想奉献服侍神。OK， 我说你们要好好祷告。当他离开的时候，他大概讲一句话，我真是佩服他，我还不懂，后来知道了。牧师，我说什么事？我感谢主，我看到人了。他讲这句话，我看到人了，哇，我整个人实在是想到他看到人了。今天我们没有看到人，他看到人的需要了，他看到人了，他说我知道咱做些什么了。这些弟兄姐妹，我们看的人就好像耶稣医这个瞎眼呢，看到人是树吗？走来走去吗？还是看到人心灵深处的需要？当我们看到发现这些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毫不在乎的，毫无保留的献给主。求神真是怜悯我们。这个女人她这样的牺牲，她这样的做，但是我最近思想，大家都是很会研究圣经的，你知道不知道，我要大家看约翰三书。这个人啊，可能大家都很熟悉的。约翰三书就是使徒约翰写的，约翰三书他给一个长老，这个人长老名叫什么呢？第约翰三书，如果你大家都很厉害，你在手边上打开你的手机看约翰三书，这边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有，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弟兄啊，我愿你反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全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女儿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第六节他就讲了，亲爱弟兄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上过程，帮助他们完全行，这就好了。因为他们是为主的名向外邦人一无所有，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同工做工。这个是该有，我这要讲的就是说，接待当初这个约翰牧师说，这该有很会接待人，接待人是一件美事。早期的这一种旅行步道的人很辛苦，在外邦人一无所见，一无所要，也没有所要的，但是呢，他们这一种的付出，有人查看该有的身体不好，就是因为接待旅客太多，接待外传道人太多， 因为接待人很不容易。我的同学在新加坡神学，我念神学的时候，他是我很好的同学，姓范的。他妈妈妈妈也一生也做一件美事，他就是接待传道人。每一次有传道人到他们那边，教会里面就不要伤脑筋怎么接待他，就告诉这个姐妹，这个姐妹呢就接待他，煮的最好吃的，给他睡最好的啊，最安静的一个地方。他没有富有，后来上帝祝福他很不错的，他一生就是这样。所以教会人都知道他，所有人也知道他，他也从来不这样上台讲道的，也不做什么事情的，就是默默的接待这个宣教士传道，甚至在教会里面啊，那些牧师来的，别的教会牧师来，他们不知道怎样就打电话给，就告诉他，他说就来，他一生就是要服侍，非做了非常美的事情。我记得很有意思，前天有个牧师打电话过来，他说：“陈牧师，有一个人你要接待吗？”我说：“是谁？”他说：“刚刚从加州来的一个。”他说：“好像他说他是弟兄，他说需要一个地方住。”我说：“没问题啊，那么你要填，叫他来填个表。”那么晚上9点多的时候，我因为服侍陈世谋真的有点吃力，他9点说：“他说，哦，晚上你可以过来吗？”我说：“我不行，我晚上9点不能开门啊，所以的不能。”我就告诉牧师说：“哎，他这年轻人在你旁边是吗？”他说：“是。”我说：“麻烦你带他去一个旅馆，你替他付钱，我明天付给你钱，让隔天你带他过来。”结果这年轻人很奇怪，约好了，然后呢，牧师早上有查经，完了以后过去那边，这个所谓的弟兄姓谢的不见了，没有跟他来，他打电话短信也没有来，我就心里觉得很不知道什么味道。我只是说：“哎呀，机会也失去了呀，这个弟兄他很需要。”我就讲分享这一个，就是前2天的事情，机会付出去，然后做一件事情，实实在在的，周遭求上帝怜悯，然后接待客女，很不容易。在希伯来书13章第12节那边，接待远方的客人，就可以接待，不知不觉接待天使。你看希伯来书早期的那种接待，我们旅服事工，我们来的那个房子接待都好一些人，我们就是希望做一些事情为主，不是什么。那现在因为美国的情况有的时候很困难，那么我知道这个牧师后来跟我讲，他没有身份，他什么都没有。我也知道有一些人一听到没有身份，他绝对不收留的。所以呢，我这个没有什么啦，因为法律是你抓到被抓到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要被罚款之类东西。我早该做学生工作到现在，所有来到我家毫无曲解的。那现在因为师母这样，我比较难，但是上帝预备一个地方很不错。所以呢，该有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很有爱心接待。那里面呢，第三 第三书里面你看看。所以呢，一切美德，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帮助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求上帝怜悯。保罗也是做了一件非常美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想，保罗怎么样的写信给腓利门，他的佣人亚尼西姆，不知道是偷钱啊什么东西啊，很多的，我相信我们都是老信徒，越老有的时候越糊涂，求上帝怜悯。大家都知道保罗做什么，保罗劝腓利门接受这个他的工人，因为圣经里面说如果他欠了钱，保罗说我付上，他是我的心上的人，他对我很好，生命改变了。保罗做一件这样的美事，什么事呢？叫他和好。那当时代的奴隶的制度大家都知道的，保罗就在这一种的非常环境的里面，他做了这一件能够影响社会的事情，一件美事，叫所有的老板，所有弟兄姐妹，他跟腓利门说，他现在不是什么佣人，乃是你的弟兄啊，这个改变不得了的改变。所以呢，做一件美事，有的时候会影响一个家族，影响一个社会。我们求神怜悯我们，这个大斋戒期前，我们看见这个女人做了一件美事，因为坐在耶稣身上，而且第八节，她所做的是尽她所能的，她是为我肮脏的事把香膏浇在我头上，尽她所能的。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我很感到亏欠，很多事没有办法尽所能的。做当做的事情，所以很多机会都失去了，很多应当做的没有去做。我也常常求上帝赦免，我也希望我讲的这些话，希望圣灵在你的心中，在个人的心中看看吧。我知道很多人都做美事了，我也知道有个家庭不错，常常去看一个家餐馆的人，我为他很感谢主。最初第一次听到我有点意外，后来我觉得哎，这个的确的。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餐馆业的施工，如果你们有感动去认领一个餐馆做你传福音的对象，领一家餐馆做你传福音的对象，关心他们，为他们做一件美事。做什么美事呢？很简单，送东西，送西瓜，送什么节期有什么给蛋糕什么东西送过去，不讲究什么东西，只是你多送了，他们就知道我们所做的我们不一样。最可怜也最可怕的，基督徒整天做基督徒，你也做我也做，大家排排一起做，吃果果什么都不做。我希望福音教会所有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以前我在的时候我叫大家一起去分担章，有几次大家都去了，后来呢就没有了啊。我们 大家都忙，我知道，但是求神帮助我们。最后，你知道到最后的这一节，非常耶稣讲的第九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也要诉说这一件事情，这以为纪念。每次我从这句话里面，我想，每次传千代，每次传千代，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都会提出这女人所做的事情，以为纪念。我觉得所做的好像保罗劝告我们，我们在主里面所侍奉的、所做的劳力、劳苦，不是徒然的，神会看见，神会做的。希望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告诉我们，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亲爱弟兄姐妹，对不起，我讲了一句话，你们在世界上几十年，给世界用，也给世界用够了，应该人生下半场给神用。你赚更多的钱应该够了，你赚更多的应该够了。现在疫情说 stay at home， 所以呢，大家应该回家，应该在家里好好的家里的敬拜。有一天那个牧师跟我讲，我觉得很亏欠，我现在朝着这个方向做。他说我的家现在孩子分三个处，礼拜天我一定的有我自己家里的 Zoom 上的聚会。我也一直朝着方向这个走，请你为我们祷告。我也希望有 Zoom 上家庭的聚会，孩子分散时间到来聚会。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因为陈师母的弟弟的孙子发生事，就是家的困难，现在家很多难处。那一天我打电话给我的小孩子，我说有家里这样难处，他是啊，我对面这个人年轻人20来岁也是这样，很可怜。所以呢，求上帝怜悯我们，恩待我们。马可福音第14章第1节到第九节，我再想一想，不但呢，玛利亚这个是长大麻风的西蒙，他有报恩的心，做一件美事。这个女人，好多人说是因为不但的应该是玛利亚，不管是谁，那圣经不提。但是有一个人很有意思的，有一个人，巴不得我们明恩那个福音教会也一样的讲，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姐妹，他有这样的付出，做一件美事，毫无保留的抓住机会做美事，求天父真是施恩使用我们，也求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知道这样的侍奉，这样的美事是引起有一些人的可能不愉快，但是我们上帝知道就好，我们不要多说话，像这个女人一样一句话都不说，我付出去的就是付出去的，有的时候也不说话也是一个美的，也是一个美事，缘多了必失，也伤害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也帮助弟兄姐妹，我们福音教会的。所以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做这件事情，神纪念的，而且流芳百世。也顺便提一提，现在我们为我们祷告旅服餐馆业的施工，我们很希望这个月开始 我们朝着每一个餐馆希望都接受到福音当中，所以我们现在有请一两个在谈当中，就是让他们从库购里面拿到餐馆地址，就是分发单张给他们，让他们接受一个福音单张。有没有果效呢？不要再讲果效，你去做，这个都是神的工作。我希望可以遍传。那不仅是这样，我现在物色一些纽约的、费城的、加州的，还有路易斯安那的，还有 North Carolina 那边的几个，我们很希望都点燃这一种传福音一件美事，我们希望能够靠上帝的怜悯做这一切，所以呢，求神怜悯我们。最后，请大家为我们祷告，我们要做视频布道、视频探访、视频栽培、视频造就，我们很希望做到这一点。我们求上帝怜悯恩待我们。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天父，在你面前，从马可福音十四章一到九节看见这个女人，也看见这个西门，他有爱你的心，他知道怎么样的能够请人家来，能够诉说你在他身上里面所做的事情。我们也看见这个女人，她做了一件美事，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一生我们被你所拯救，被你所爱，我们感谢你，求你让我们不虚度光阴，见你面的时候被你所成长。祝福福音教会所有弟兄姐妹，祝福今天在线上的每一个女孩子讲的话，有的时候可能才刺耳，求你赦免，但是女孩子就有个心，希望大家都能够为主做一件美事。我们仰望你，让福音教会能够举起一个旗帜做一件美事，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仰望你，恭恭敬敬的献上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